阿爸天父，你说你要向行恶的人变脸，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我感谢你，真的感谢你，来赦免我们，来接纳我们。你若纠察罪孽，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里面站立得住。但我感谢你以恩典来带我们，主啊，帮助我们立定心志，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当我们进入到这课程里面的时候，主啊，给我们聪明智慧，也加添孩子的心力以及智慧，能够把你的话语说得明白。祝福接下来的分分秒秒，我相信这几十个小时在父的面前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主啊，祝福大家有所得，这样的交托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我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大家来分享你在预习二到三章的时候，以利孩子有什么恶行，以利对儿子的管教有什么措施，或者以利家的结局将会如何，你认为应以什么样的心态来服侍神，你讲其中的一个就好了，好吧？谁愿意跟我们分享你在看的时候就是有什么恶行？哦，刚才是你举手吗？这样，哦，OK， 好，谁愿意分享？
他是想占有那个祭物。
好，占用祭物，对，很宝贵，谢谢谢谢。你就站着看下面还有没有谁。对，谢谢你呀。对，
藐视神的祭物，
藐视神的祭物。刚才弟兄所讲的就是随意索取，想要哪块就哪块，然后你所看到是藐视。好， Angela，
我看到是他们把他把那个名带离神，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做祭物，因为他们做到半当中都会被拿走，所以我觉得最后他们不愿意给神献祭物，带离他们 away from 神。
哦呀，真的非常宝贵的观察。也就是说圣经里面记载的是连百姓都厌恶给耶和华献祭，因为我献的时候还没烧完你就先擦一下就走，哪有这种道理，对吧？谢谢。好，还有千华弟兄，每一次你们的回答都是对我很大的鼓励，谢谢。嗯，说明你们认真看。
以利对他的儿子管教不严，表现在他把他过于看重对耶和华的敬畏。
嗯，好，
这是一点。
OK， 谢谢。
还有他纵容他的儿子，是的恶行。
嗯，好，纵容儿子没有禁止，对吧？过于看重儿子，用圣经的话是说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呀。
对，第二十二节他也提到了，就是说他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
苟合，
他们的一个恶行。
哇，好严重的罪。OK， 谢谢我们的 Angela。嗯，哎，话筒，等一下呀，谢谢。嗯，
说他两个儿子是无赖，然后他们不尊敬神。
嗯，呀，无赖恶人哦。OK， 还有吗？
讲一下结局。
嗯，
他们家都没有老年人，都只有到中年就结束了。
是很重的审判。嗯呀，还有吗？ OK， 谢谢谢谢你们的鼓励。我告诉你们我说过我是很认真的一个人啊，我对自己很苛刻。然后在国内呢，我先生的教会因为他离开了嘛，那没办法牧养他们，他们又很需要，所以我们就说那好吧，两周一次由我跟这一些他们的主要负责同工来培训。 然后培训到后来我很灰心，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开视频，除了负责同工。他虽然是他们弟兄姐妹是很渴慕神的话，他们会同时架一个手机在那哈，然后就是转播这样子。那可是同工们都不开视频的时候，我就很难过。我说为什么大家学习是这种态度，我很难过。后来当我跟同工聊的时候，他说不是的，他说是一开始你没定立规矩，他说你没告诉大家要开视频，他说你太慈爱了呀，所以大家这样，他说你要求。哦，我就感谢主给我一些的激励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态度啊，给我很大的激励。其实我带他们很不容易，我要四点国内的时间，七八点，冬天我要四点，那夏天现在是五点，那我四点半就要起来预备这个网络东西给他们分享。所以啊，我也期待弟兄姐妹确实是认真的。当我看到你们有在分享有在看的时候啊，无形当中真的是带给我很大的鼓励跟安慰，谢谢。那我们今天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我所分享的这两章叫败落与建立。其实第二章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哈拿之歌，第二个部分就讲到以利家的败落。到第三章的时候其实就两个字，就是呼召，上帝对撒母耳的呼召。那这一个呼召对于那个世代来讲是一个新的建立，所以这两章我给他起的主题叫一个家庭的败落，一个家庭的建立跟兴起。好，用这样的主题来跟大家来思想这一段的话。有一个神学院的旧约教授 Dale Ralph Davis， 他呢用这两章的圣经来做一个的对比，我非常喜欢他的对比，我才恍然大悟，哦，圣经的作者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描写。那第二章的十一节讲到是撒母耳的服事，然后接下来就紧接着讲敬拜以利两个儿子在敬拜祭祀的这一个罪，然后再讲撒母耳的服事怎么得神人的喜悦，然后就到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二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五又讲到以利儿子在道德上的罪，然后再讲撒母耳的成长，然后才讲到神审判的预言，然后最后三章一节讲到撒母耳的服事。所以从他的这个对比当中，我一下就明白，豁然开朗，哇，原来这里面有这么丰富的奥秘。他是用以利家跟撒母耳他的服事来做一个很强烈的在这两章当中的对比，一下就看到哪一个是在神的面前是要被击打的啊，哪一个是要被神所兴起的，有一个很明显的轮廓。这是一个文学上的对比主导，这种文学性的交织手法，他就强调了撒母耳有良好的品格，然后突出以利儿子的恶劣。所以第一个方面我就分享以利家的罪行，不是儿子，以利家说明包括他的家庭，包括以利自己，他们因藐视而被上帝所折断。那在圣经里面讲到哈，特殊的祭司活动属于三类的人，三等次的人应该这么说，第一个是大祭司，第二个是普通的祭司，第三是利未人。那么这三波的人呢，他们在圣殿里面参与特殊的服事，所以祭司的职分一定是从利未支派当中又产生起来的，他们是亚伦的子孙后裔，然后这一些的服事由当中的男人来担任，男丁来担任。所以你要身为一个祭司， You can evil 绝对不可以， You can't evil 就是绝对绝对不可以来作恶的，作恶的话在殿里面是会被杀掉的，是非常严厉的，上帝对这一般的人是非常严厉，他们的要求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有很多很多的不可以。那你知道吗，神没有给祭司他们产业像其他支派的人一样，但是神有给予他们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领取，他们可以得到献祭所需用的一些的祭肉，比如说有规定胸和右腿等等之类，或者是百姓献给神的十分之一当中是有祭司的一部分，在民数记的十八章有很详细的记载。所以他们也可以吃献祭献上的那个饼，这个祭司哈， 你别看他们没有产业，其实他们是一点都不缺乏的。那这一波的人，他们在服事的时候，圣经明文记载，他们有各种不一样的职责。首先是他们带领百姓来献祭，然后维护会幕，比如说点灯啦、烧香啦、清理这个祭坛的炉灰呀、啊、等等。他们有管理器皿，因为献祭的时候要用到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他们要检查疾病，什么是麻风病，什么是传染病，以及什么其他接触死尸玷污的一些的问题。然后要传递一些的讯息，上帝给他们的一些话语。那最后呢，他们要把他们历世历代所遵守的这个律法要教得清楚，这是这一波人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但是圣经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以利家庭，他的第一个罪就是他儿子的罪是藐视神。圣经里面说以利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恶人在原文被认为是比列之子，这个比列之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这个称号是指他在宗教上的滥用，也就是不正式敬拜耶和华的罪。那很讽刺的哈，如果有在学原文的人知道说，他这一个比列之子恶人同时在这两章圣经当中用过两次。第一次是用在哪里呢？用在以利对哈拿说话的时候，说她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那么这一个圣经里面用不正经的女子，这一个也是 son of Belial 就是恶人比列之子撒旦的别名。然后讲到哈拿的时候也说哈拿是比列之子。那其实他以利不知道啊，只有他自己的儿子是的。但是原来的圣经里面他用过两次这一个意思，用过两次，就是讲哈拿是不正经女子的时候用的是这个词，而他的儿子圣经在记述他儿子的时候是恶人，用的也是这一个词啊。那他的儿子是恶人体现在哪里呢？圣经里面记载说，首先是他们在献祭的时候要把脂油献给神，但是他们还在煮肉的时候就往釜里鼎里锅里随便一插，因为 有规定祭司要拿哪些肉，他不要，他要随意，我想要哪块肉哪块肉。其实我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岂有此理，然后怎么可能，你看这个祭肉是胸跟右腿都是好肉啊，为什么他要自己取呢？啊，然后我还是在旁边冒出一句说，天天吃腿也会吃腻了呀，天天吃腿也会吃腻了吧？啊，我想也对啊，这是人的一个罪性，那么好的肉给他，啊，他不要，他要随意，随意是什么呢？我想要干嘛就干嘛，就随意插上来，他是这样的一个对待神的祭物。所以后来神给他好重好重的审判，所以圣经给他的定论是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不把他看为神圣啊，这叫藐视。这一周你们查了尼希米记对吗？第三章有记载哪一个是两次提到分别为圣的？有谁还记得告诉我？我们小组有查，你们没查吗？呀，阳门，谢谢小佳。你知道吗？那个阳门，阳门，你去检查那个十个门啊，每个门都有它的意思。那个阳门它是靠近圣殿最近的一个门，是为什么呢？是献祭的时候要把那个羊从那个门进去。包括这个门，圣经两次记载要分别为圣。这四个字讲了两次，一个门都要分别为圣。你想想整个圣殿是何等的神圣，是何等的神圣。我过去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有个姐妹是负责做这个圣餐的饼跟杯的。每一次她的圣殿，我们圣殿的构造跟这不一样，她有圣所跟至圣所最里面一层的，是领圣餐牧师进去的。但是那个姊妹进去要把盘放进去怎么办呢？她又不是牧师，她怎么进去呢？她每一次是跪着端着盘进去的，是这样来服侍的，非常谨慎，手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面粉买最好的，自己做 一块饼，真的非常谨慎爱主的一位姐妹。她的服侍令我们真的是战兢在神的面前，那是神的殿啊， 包括那个进羊的拉的那个门都要分别为圣。你去看的时候，两次尼西米记第三章两次提到要非常慎重，但是以利的儿子是怎么样？藐视，藐视就是看不起，无所谓，然后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其实他们这个时候献的是平安祭，就是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去献祭的时候有带礼物，然后 给这个妻子双份，你知道吗？那这个礼物是哪一种的礼物呢？圣经里面只有一种平安祭，平安祭它是百姓献给献祭的时候百姓可以得到一部分，有五个祭： burnt offering, grain offering, peace offering, sin offering, restitution offering， 这五个祭当中呢只有这一个平安祭献完之后呢，就是胸和右腿是给祭司，其他都是给百姓来分享。当然他们不只献一只牛啊羊啊，他们会献很多这样子。那你就可想而知是很丰富的，神殿是很丰富的，那个脂油都是把最好的这祭当中脂油来献给神，因为脂油代表肥美的一个部分，把好的给神。然后腰子代表人心灵深处的思想情感，和合本意为就是心肠肺腑，我的心肠肺腑 来这样的给神。这是五个祭当中他们所 要得到的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可是他们不知、可是他们明知故犯，知道这个献祭的含义是什么，但是他们却藐视这些祭物。人家为什么献平安祭？他的目的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为了感恩，一个人感恩向神献祭是为了还愿，神来祝福到我，听我的祷告，我要向神还愿，我要爱他，是因为我甘心乐意的，哪怕神都没有为我，我还是甘心乐意而奉献的。这在利未记记得很清楚是这样。可是身为一个祭司，他是知道的这些规明文的规定，他是知道的，比任何人都清楚，但是他藐视，他藐视。而且当百姓来拦阻的时候，他用威胁跟暴力，他说要不然我就抢去了，要不然我就抢去了。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的可恶。他不单单藐视祭物，他还藐视律法。从哪里看出来？这些百姓都会告诉祭司说，你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的去取肉。可是呢，他就不听，他就要用暴力的方式来对待别人，要不然我就怎么怎么着，是这样。所以他是藐视神的律法，这些律法连百姓都愿意恭恭敬敬的遵守，但是一个神的仆人他却不愿意。他除此之外，他还藐视神的圣洁，在会幕面前与女子苟合。因为以利那个时候已经年纪老迈了嘛，圣经记载他是几岁呢？98岁了，然后年纪老迈，就把这个祭司的职分是世袭的，也就是父亲是祭司，他也是祭司，世袭的，就把这个职任交给儿子的时候，儿子就这么做。然后他的父亲听到这个不好的分身，说你怎么可以在会幕前与这些伺候的妇女来苟合，就是帮忙这些管理事务的这些女人，就与她来苟合。其实四章十九节里面看到，在打仗的时候，他的妻子生产的时候，在很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什么都无所谓，就记载说他的妻怀孕，他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他在这里藐视上帝的圣洁了。所以他们的这一个儿子祭司无非就是跟着迦南人敬拜他们假神的这个风俗来走，已经被同化，把教会里面的敬拜，把教会里面的这种祭祀变成是其他宗派的、其他宗教的一个服饰。我们要有所分别，我们为什么敬拜的时候包括我们动作，我们不这样不这样，因为其他的宗教都是这样，我们不这样，我们有分别。我过去在大学里面，我很喜欢舞蹈，我去参加他们舞蹈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做的一些的动作，比如说傣族舞啊，抱歉，我 做一两个动作给你看啊。然后他们这个动作，你知道吗？傣族舞里面，他们很多的这个动作都跟他们的神明有关， 那后来我们教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弟兄姐妹也会编傣族舞，我就站出来告诉他们，你不知道那个动作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分别，我们要分别，包括一个动作，包括为什么他的儿子这样做，他是神的祭司，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当时的迦南风俗就是这样，他们在 祭拜的时候，他们下面就有这一些苟合的事情，有女的祭司，有男的祭司，他们就在下面乱搞，所以呢，他的儿子也把他们当时的那个风俗都已经搬到教会里面来了，就在外面跟这些妇女就开始苟合，所以这是非常神圣的事情，被他们弄成这一种的地步。所以他们除此之外呢，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藐视，不愿意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要成为我荣耀为圣的一个地方，包括坛，包括这个献祭的这一个人，好，都要成为圣洁。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神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所以他们不单藐视神的圣洁，也藐视神的管教。当他的父亲告诉他的时候，当然从后面上帝对以利的审判来看，他父亲只是说说而已，但是他的孩子听到这一些责备的话，他根本都不放在心里，他藐视上帝的管教，觉得这一些都无所谓，更是藐视他的职分。因为在第二章的27-28节里面有一个神人，通常你会知道圣经故意不记载那个神人跟先知的名字的时候，一定是非常严重的审判的事要临到的时候才不记名的，那个突然间的刹那的那种先知的出现，你去看其他的书卷都是这样，啊，有个神人，圣经没有记载是谁，但是呢就来见以利。其实以利应该领受神的话才对，但是神竟然差派其他的神人先知来告诉以利，告诉他们你不应该这样。其中的一句话说，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吗？不是谁想当祭司这种尊荣的身份都可以，不是神拣选的吗？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你和你的父家的。我的孩子叫恩约跟主约定给主用，为什么前面有个约？我以前解释过，是因为你能服侍主是出于神的恩典，好吗？他们能够当祭司是神在万人当中拣选他们这样子做祭司的，他的父亲是大祭司，他也是大祭司，被神所拣选来这样的服侍，站在最前线来服侍。但是他们有这么多的藐视，藐视他们的职分，无所谓，无所谓，我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他儿子被神所管教的一个原因，有这么多的藐视。那接下来呢，以利他的罪在哪呢？他不尊重神。圣经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请问弟兄姐妹，你们可不可以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来告诉我什么叫尊重？你尊重一个人你会怎么样？最基本的，你尊重他你会顺服，嗯，还有呢？尊重一个人，你会认真听他的话，是这样吗？你的态度不是无所谓的这一种，你会非常认真听他的话，你的态度是对的。当我在解释下一章的撒母耳的服事的时候，会看到撒母耳儿子一样的败坏。但是你们告诉我，你们读圣经预察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想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不责备撒母耳，责备以利？差别在哪里？同样都身为一个父亲，孩子都不乖，为什么神这么深刻的来责备以利的儿子，而没有责备撒母耳的儿子？你从圣经里面找理由，到时候我会问你，为什么神没有责备撒母耳？差别在这，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来尊重我，让这一些祭物来肥己。神呢责备他是因为什么呢？他没有禁止儿子的恶行。你如果去推测他们的年龄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从他儿子犯罪到审判的时候整整有20年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儿子这样，神的审判马上临到。神做事从来不会不给人悔改的机会。你去看扫罗一直追杀大卫，大卫多长的时间啊，弟兄姐妹。你去看以利的儿子，到审判的时间是20年哎。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他没有禁止。为什么说他没有禁止呢？因为你要让他停职了，最基本的是不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不像话，你赶紧从他把他从他的位上拉下来。也许你会看到教会在分裂、哦、教会的长老不像样的时候要拉下来，不能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位置上会害了很多人。如果教会勇敢，我相信你在这也会听到类似这样的消息，教会勇敢站立起来把这个长老拉下来，先停他的职位，让他悔改，是对的，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的。管理组长，管理是教会的牧师，管理是教会的什么长老，教会有两大，你怎么分辨教会是真的？有两大方块，一个是他在真理上、真道上是不是讲真话，一个是在他的礼仪上，一个是在他礼仪上他有没有进入到正规的礼仪以及惩戒的程度。不要一直跟我讲教会爱爱包容，一个离婚的牧师、再婚的牧师还可以上讲台。其实你去看圣经的原则，上帝是非常非常痛恨这样的一个服侍，上帝是神圣轻慢不得的。但是以利没有禁止，没有把他的儿子从那位份上拉下来。为什么？面子呗。为什么？那个权啊，你知道吗？一个人在一个高位，那个权很重要，面子很重要。但是以利呢，他不愿意去对付这一个，他真的也是重视私情过于神的圣洁跟这个公义。所以圣经里面就是非常严重的来审判这一个家庭，因为没有禁止他，他是属于一种肉体的溺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我相信大家对苏文芬牧师并不陌生，他在管教他孩子的事情上，他也是遵照他父亲的教导这么做的。他的儿子犯错的时候，他跟他儿子商量好，手伸出来要管教孩子、打孩子的时候，他说他是孩子，他的爸爸是这样带领苏文芬、苏文荣这一些孩子 一大班的孩子，打一下孩子自己也狠狠打一下，打一下孩子自己再打一下，哇，他的孩子一个个泪流满面。为什么他要用这种榜样告诉孩子，你们错是因为爸爸没有教好，我不单单是打你们，我要打我自己，打你们一下要打我一下。你知道这种痛在孩子心里的影响吗？孩子就不敢。如果父母的他的尊重的态度，孩子啊不要做那个事啊，不可以啊。你看偷针的故事，小孩子偷针回来，没有禁止，没有恶狠狠的责备，那么就觉得啊只是一个针，越偷越大，越偷越大，变成一个贼，真正的贼，就是这样。圣经虽然有说啊，儿子你不可这样，事实犯罪有谁谁谁可以为他替代，你得罪耶和华什么什么，你想想如果我用不同的口气讲就不一样。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打孩子没办法严肃，打打脸在自己笑起来，你觉得那个结果孩子还会听你的吗？不会的。圣经给这个以利的一个定罪是说，你尊重孩子过于尊重我，没有禁止，没有禁止他们，没有把他们从那个位分上拉下来。所以苏文芬牧师的经历给我很深的一个感触，是的，要谨慎在主的面前，当管教的要管教，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尊重神，不要成为一个溺爱的父母。爱是不喜欢不义。有一个奶奶爱孩子爱孙子，每一趟吃牛肉面的时候就把这个牛肉夹给孙子，然后有一天就想哎算了不夹了，因为到我碗里又要夹给他，索性跟老板说把两个肉都给孩子。结果这个孙子一看每次都夹肉给我，今天不给我肉，就把那大吵，奶奶你不给我肉。 然后吵的老板听了受不了了，就讲两句。他奶奶说：“哦，那我再买一碗牛肉面嘛。”老板不给他，你不能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对待你的孙子，会把他宠坏的。结果孩子哭哭啼啼跑回家，爸爸很生气的出来，啪就在桌子上放了一张100块的钞票，来三碗牛肉面，然后把这个肉都给孩子。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家庭有怎样的下场？我们身边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求主来提醒我们，因为恶人神必要折断，所以他们罪行的结果是什么？他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礼物不能得赎。有一个弟兄就问我这个问题，你们谁先给我回答？不是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罪，神是信实公义就要赦免我们罪吗？洗净一切不义吗？那为什么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份礼物永不能得赎？哇，会矛盾吗？有人愿意给我解释吗？有点难，但是又很简单。你们是想以利的儿子做什么的？祭司，祭司干嘛？献祭。那祭司是献祭，献祭的目的是什么？赦罪，借着祭物来赦罪，对不对？那如果在献祭这件事情上都犯错得罪神，那在这献祭的路都堵住了，在献祭以外还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他们得赦免？现在明白这一句话吗？就是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份礼物永不能得赎，是指他们本身就是做这一个神圣的事情的，本身就是要让人赦罪的这一件事，但是你自己在这一个献祭的这个神圣的事物上都得罪上帝，在这以外哪里还有其他的方法让你的罪得赎呢？就是这一个意思。所以这个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其后裔要死在中年，其儿子要一日同死，其职分被别人所取代。真的，神是信实的神，他也是威严的神，是说到做到的。那神在另外一节圣经又预言说，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这个膀臂什么意思？它是一个象征力量权势的意思。那以利和他的这一个孩子，他的这一个职分权力就被剥夺了，就没有了。从哪里看出来呢？那这一个表啊，就是我给你们说的那个网站，它里面做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亚伦的孩子有两个是因为献燔火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呢，以利亚撒跟以他玛他们就一起来担任这一个祭司的职分。当然在时代的时候不知道谁在会幕里面当祭司，可是我们看到说以利亚撒的这个谱系里面没有以利的名字，那我们就相信哎，他是以他玛的这一个后裔，他们在服侍。但是在所罗门登基之后就把祭司亚比亚他给革除了，因为他支持亚多尼亚来谋篡王位，所以就把祭司的职分给革除了。然后就是由撒都和谁呢？和亚比亚他并行的这两个人成为一个祭司。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一个是什么呢？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那将来的时候呢，你家所剩下的人都要叩拜他，求一块银子，求个饼，说请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饼吃。因为那个时候祭司职分已经没有了，到最后已经没有了。这在列王记上的第二章讲得非常的清楚，是怎么样在示罗来应验以利家所说的话。列王记上的2:35，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又是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他们家的职分就没有了。这是讲到第一个方面，以利家的罪行。那第二个方面我要分享的是什么呢？撒母耳的门招，一个家庭的败落，那另外一个家庭的兴起。 那第三章呢，其实就两个字，就是呼召，上帝对撒母耳的一个呼召。那这一个童子，他是用他的怎么样的性情谨慎来服侍上帝呢？跟撒母耳是童子，很多东西还是在摸索过程，还是在学的过程。但是跟以利的儿子对比的时候，一个不懂，一个明知却故犯，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我们通常说时势造英雄啊，就是英雄是那个时势的产物，适应时势的需要然后出现的。其实撒母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当时的社会，当时的圣殿已经出现这个黑暗的一幕，那么撒母耳呢，偏偏这一个孩童在这种浓厚的黑色色彩当中来带出光，带出荣耀。你想想看，上一次我说过，一个妇女在长期的祷告当中得到一个儿子，她是视如拱璧，何等的珍贵。但是她竟然没有黯然伤神的把孩子献给神，悲悲惨惨的回家，她是唱着她的颂歌来赞美神，赞美神在他生命里面的作为，然后把孩子献上。他的献上不是说孩子没了死了，而是一个门徒。在第一次的时候我有分享的很清楚，是一个很门徒的祷告，能懂这样祷告的人很少。为自己健康祷告，想到神家健康，为自己需要祷告，想到神家的需要，为自己孩子祷告，想到神家的儿女。哇，太难得的一个女子。但是这么样难得的一个孩子，她却愿意把她献给神，所以在那个时代当中成为一个明光照耀，成为众多百姓的祝福。那你知道吗，她献上的时候是离家要25公里的路程，一年只能够去看一次，一年从拉玛索飞到示罗看儿子看一次啊，献给神哦，比祭司还苛刻。为什么呢？是许愿终身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啊，他是有可以时间段的，比如说我这个20到30岁我要做拿细耳人，但是做完了我就不要了，我有时间段要做拿细耳人。但是他这个哈拿把儿子的奉献是终身一辈子的，他是要分别为圣给主的。那么这一个祭司拿细耳人的这个体制呢，是祭司以外的一道可以来服侍上帝的一道边呢，没有限男女都可以。在民数记第六章讲得非常清楚。那这一张图会告诉我们说，拿细亚人为什么比祭司更难呢？因为他不可以接触史诗，那普通的祭司呢还除什么什么除外，那他完全不可以吃葡萄制饼，可是祭司呢是进会幕的时候才不吃不喝的，才不吃不喝。他有一个对比。然后拿细亚人是终身不可以剃头剪发，可是祭司呢在以西结书44章20节讲得很清楚，是可以要修他的头发。那他的分别为圣的记号一辈子就是在头发上，你不可以剪。那祭司他是戴圣冠的，不一样。而且他的服侍是什么呢？是生命式的服侍，而祭司是职务性的，就是不是每一天的这样子，是你献祭的时候有人看着你，可是拿细耳人你是每一天。我真觉得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肖长老我就佩服得不得了，其实我被他激励的，真的我很多时候被他激励的。为什么要站在一个岗位上才能服侍呢？而是一辈子你每一时刻你都可以服侍主，用你的方式来服侍主。拿细耳人就是这样，他是一个生命式的长期的一个服侍，虽然他不穿圣衣，但是他在生活当中服侍是随时随在的侍奉，不是说礼拜天、哦、我就去教会做一个接待，那平时就没我啥事，当组长我有分配任务的时候分配一下，平时没我啥事，不是，不是这样的服侍，是生活当中随时随刻我们要做一个拿细耳人。而且拿细耳人没有特权的，说难听一点你就自生自灭，因为你没有收入。但是祭司不一样，他虽然无份无业，可是祭司有特权，别人献祭，刚才给你看五祭当中他有可取得的，他可以吃献祭的饼，他也可以拿十分之一的其中一些一部分。你就可以看到说拿细耳人是更难的，但是终身献给主做拿细耳人很不简单， 所以我们来看一到三节的时候是一个蒙召的背景，蒙召的背景那个时候神不常有漠视，但是呢，他的母亲把孩子放在神的面前侍奉耶和华，在神的面前侍奉耶和华。其实我觉得以利、不是以利，就是哈拿的一家是很不简单，因为他知道圣殿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他不会被影响，每一年他还是要去敬拜耶和华，他还是存着单纯的心去敬拜耶和华，没有说、哦、已经变质了，教会变质了，我就不参加，不是，他还是照样的去。但是这个时候那个背景是什么呢？神不常有漠视，虽然有人每一年一年三次男子、带着家人进到的圣殿，但是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可是很棒的一点就是这个孩子呢，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其实你去看圣经里面的一个对比，他能够默默的渐渐的长大，就像跟耶稣的一个长大一样，是出于神的保守。因为以利的儿子是恶人，你难免说不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被影响或者被欺负，但是在神的保守当中，他能默默的成长，他得神和人的喜爱，像耶稣一样。可是那个时候呢，是言语稀少了，没有，不常有漠视。当神不喜欢说话的时候就很糟糕了，弟兄姐妹，你回想上一次神向你说话是什么时候？不要告诉我说我只有在出信的时候我很领受主的话，那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像神都不对我说话。不是神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所以那个日子呢，那个神说话很少，可是在前面跟后面对比的时候，你看前面说神漠视减少，到最后说神又向撒母耳说话，然后对那个时代来说话，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那些日子是指什么日子呢？以利做祭司的那些日子是言语稀少的。可是你在，你知道吗，当神又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在撒母耳做祭司的时候神又说话。所以是人的问题，弟兄姐妹，是人的问题。这是第一节跟最后一节二十一节所产生的一个对应，产生的一个对应。神的殿是荒凉的，他们不常有漠视，是因为神没有寻求神，不听神的话，然后犯了罪就与神隔离了，神就不说话。那个时候虽然以利说98岁，但是他的记述的是外在年龄，但是他其实显示的是他灵里面的那一个昏暗灵性的一个愚钝。可是撒母耳呢，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然后被神所蒙召，他只是做小小的事情，每个晚上去点灯这样子，然后学一些的律例啊，所知道的一些植物，他就慢慢慢慢的这样成长。但是在这蒙召的过程，你们都去看了，有4次的呼召，请问你们都带过孩子的人，那个孩子的睡眠沉不沉？睡得很香，对不对？叫醒他一次，可能小时候他尿床的，叫醒他一句云里雾里的，然后就起床了，或者怎么样。他3岁就到神的殿呢，这个时候解经家说大概12岁。那你想啊，这个孩童他有没有可能一个晚上都那么警醒啊？第一次不是叫我啊，第二次不是叫我，那第三次呢，肯定说啊、哦，算了。我常常就是我每天会5点会自动醒来，但是常常一醒的时候说主啊，再赖一下吧，再赖一下吧，然后让我缓过神一下吧。可是就发现说，那当然也再也睡不着，他就养成了那样的一个习惯。但是我就去思考，哇，这个小孩4次蒙尘呼召的时候，他是如此谨慎的那一个心。第一次跑到以利面前，你找我，他说你去睡吧，不是。啊，第二次、第三、第四次，他依然的这样子。如果到圣经里面啊，给他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给他的结论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这个认识，他指的是不止在头脑上、理智上的认识，说到的是夫妻亲密关系用的希腊文那个词是认识。是指那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撒母耳这个时候他虽然在圣殿里面服侍，但是他还没有这种直接与神相交的一个经历， 所以圣经说他还没有认识耶和华，是这样的解释。那神的呼召很奇妙哈，他一定是主动的、直接的、多次的、双重的对一个人的呼召。那他同样对小撒母耳的呼召也就是这样，神的这一个呼召的一个原则在这个孩子身上来显明出来。所以神会一直叫撒母耳，都是重复撒母耳、撒母耳两次。你看圣经里面他呼召亚伯拉罕、呼召以撒、呼召摩西、呼召撒母耳，都是两次两次两次的呼召，是主动的、直接的、多次的、双重的。如果神也这样呼召你，你就赶紧出来吧。但是撒母耳他没有推却，他真的就站在以利的面前，然后以利就教他，以利就才想起来，我都没叫他，为什么这个孩子在夜晚的时候会听到呢？那一定是神要呼召这个孩子，就告诉他说你要这么回答。所以这个孩子真的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回应神对这一个单纯孩子的呼召。所以他的被呼召的这种态度，他听命的态度是什么呢？警醒以听之，迅速以听之，屡召屡听之，以顺服的心而听之，是很少的。当我们查第三章的时候，神对撒母耳的呼召给我们带来最真实的榜样。施布真说，如果神呼召你做仆人，你不要委屈自己做王子，你不要委屈，虽然 做王子大家都很羡慕，但是你不要委屈自己做王子，你要做神的仆人，因为那个是比王子不知道要尊荣的多少倍。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警醒的孩子被神所选召。我觉得在我孩子身上我都没有看到这种的警醒啊。但是这一个孩子他虽然不懂很多东西，可是他却这样的来在主的面前。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不要轻看小孩子圣经里面很多对孩子的呼召都是神很伟大的作为啊。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说话的时候会说小孩子走开走开，你懂什么东西，到外面去玩这样子。其实孩子是知道的，他参与你的每一个服事，他参与你诉说的每一个对于那种神的一个门福或者受获的一个原则。这些天岂不是在讲那个查理科尔的一个经历吗？所以每一次我祷告真的是也流泪的时候，愤恨的时候，我的孩子也都知道。其实这一段时间我的老大很稳定了，他主动参加说周五晚上那边说需要帮忙教小孩子认字，我可以去，他很愿意去。好像他的这个叛逆期就已经稳定了一点，现在到老二了，哇，他的行为我就崩溃受不了。我说主啊，这再到美国，难道美国的孩子是这么样的吗？他不认同的东西马上干预，马上插进来，马上用他那种 I don't care 的那种态度，哇，我就崩溃，我就受不了。然后我就在他们面前聊着聊着聊着这个查理 care 他是怎么服侍主的，聊着这个服侍的原则到底是什么。虽然被杀了，神的原则是会兴起更多的人。跟我孩子讲讲讲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一周接的时候要接送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妈，我再也不会说你了。其实告诉你们秘密，我礼拜天都去接送别人来做礼拜，虽然有的时候比较辛苦，还要接两个，这样把孩子先叫爸爸带到教会来。但是我跟孩子说，任何的服事神都纪念，你要抓住每一个服事的机会。然后他会抱怨，这么早就叫我去教会，从九点等到九点半才开始，然后 他就 很不爽的这种。那自从我们一再跟他讲这个查理科尔的事情呢，科尔的事情，他呢就有很大的改变。从态度上，我是真觉得是感恩，感恩他就说，妈妈，你现在呢可以今天去接，但是从今集以后呢，我绝对不会抱怨了，我绝对不会抱怨了，是神在他生命里面的拣选。也就是从孩童的时候慢慢的教导起来。不要觉得孩子的时期是最需要追求这种学识，最需要在学校里面很好装备的时期，那就错了。看看小撒母耳是在幼年的时候，从三岁到十二岁当中经历神对他的那一个说话，经历生命里面的建立跟塑造。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要看到说，他们不懂却还是这样的服侍主。所以圣经里面给那个第二章 一到十四节的一个审判的时候，他说如果别人听见以利家的事情，都要耳鸣啊，就是都要害怕的意思。可是这一个小撒母耳的服事呢，圣经里面给他的一个评论是说，在那时代当中没有一句话不是应验的，都成就的。你就看到这一个对比，所以神的呼召不在年根之老幼，不在道学之深浅，不在职位之大小，不在娇妻之长短。这是神对一个人的呼召，他能够成为那个世代的祝福。所以十五节到十八节，你们去看圣经的时候，表面上看是对以利家的一个审判，其实不是，其实是在这当中暗喻着说，这个撒母耳他所要承担的使命。因为神对以利的这种审判的时候，那神要兴起一个忠心的祭司，是谁呢？就是这一个撒母耳，就是这个撒母耳背后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讯息，接下来撒母耳你要成为这新一代的先知。新一代的先知，其实在提到以利的时候是非常讽刺的，他对他的儿子说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可是对撒母耳的时候讲的就是非常严重的话，你不可以隐瞒，一句都不可以，要不然的话愿神重重的降罚于你。这不是打脸吗？就好像一个主律学的老师来 不对自己的问题来说话，是一个领袖，是一个神学专家，但是面对一个主律学的小朋友却这样的严谨苛刻，真的是打脸耶。可是撒母耳很单纯哦，他这样讲的时候真的就是全部都抖出来啊，这是神什么怎么怎么讲，哇、哦、这么单纯的一个孩子就全部来讲出来。其实我说过，在这当中持续了二十年，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就看到说最后被神所审判，是因为他们没有悔改，没有行在主的旨意当中。然后最后讲到就是撒母耳蒙召的凭据，撒母耳长大，耶和华与他同在，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从但到别是巴，然后这一些的应许全部都应验。他在那服事，最后还说他在示罗的一个服事，示罗是神的一个会幕的一个所在，所以他的服事被拓展，服事被拓展，被神所喜悦，也印证他真的是神所拣选的人。神与他同在，他有神的话，也有众人的印证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呼召，神对一个人的呼召最美好的一个回应。有一本书叫做《一生的呼召》，葛尼斯做这一位作者，他说神给我们的呼召有两种，主要的呼召跟次要的呼召。主要的呼召它是普遍性，是向面对所有的信徒，是第一优先，这意味着我们蒙召是最重要的，是走向上帝，为上帝而活。那次要的呼召呢，就是在以神为中心的基础上蒙召去做某些具体的工作。其实这个次要的呼召就是特殊的呼召，神对一个人特殊的呼召。神特殊呼召撒母耳要做祭司，那神呼召我们呢，就是普遍性的呼召我们来跟从他，传福音，来爱他，这样子。我的弟媳她是一个中学的老师，然后她就说她有一段时间她在挣扎说，我教书教得这么难，我妈妈也做不好，老师也做不好，是不是神叫我呼召要去当传道人呢？我说不，我没看出来你要当传道人。我说现在神要你在教书这件事情上来服侍他，你就教好，尽你的力量教好你的书，但是你要记住，你要与主建立美好的关系，你要紧紧的抓住主，你每一天要为这一些学生付上祷告的代价。你神给你这个职分比任何人都宝贵，为什么？这些孩子的成长是未来，将来当中有一个产生能够为主所使用的，不得了，因为他受你的影响，你是一个老师，你的言行，你的榜样都可以传递这些孩子。所以他也真的是很听话，愿意成为一个很棒的老师，为他来祷告。他真的每周六跟我一起为他学校的孩子祷告，为家族守望，然后跟孩子责备孩子当场的时候，他私底下就跟孩子讲明他为什么要刚才当场责备孩子，跟孩子道歉。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老师，是因为我常常鼓励他说，你要在你的位份上来回应神对你的呼召。我们看撒母耳呼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所以有个神的仆人说，他说重点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看见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发现我们一个对我而言是真理，能够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理念，我然后我去这样的付出，真的是很棒的。所以今天的信息呢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有一个预习四到六章，非利士人击败以色列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非利士人要把约柜抬进大衮庙，不是抬进皇宫？其实皇宫比这个庙更好，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抢来的这么好的东西，知道是神同在有能力的东西，要搬到庙里？跟什么有关联？当然是跟灵界方面提醒你们，跟这些有关联。为什么神要击杀博士麦人？你认为神这么做是小题大做吗？要这么严谨对待一件事情吗？人观看你就把他给杀了，为什么要这样这么严厉呢？所以预习这些讲义都会放在网络上，你们一边读经的时候一边带着这些问题去思考，然后你们不懂的在最后的一页，真的我讲完你们还有圣经问题的时候，你要写下来。我查经的时候啊，我也是很认真的，你们查过的，我来到这里两年的时间，查过的那些书卷我不懂的，我就把它标注在我的圣经的旁边。可能你们如果假如有一天会发现有一本圣经太恐怖了，你看我画的什么红的蓝的绿的乱七八糟的，是因为我不懂啊，我真的不懂，那我就在旁边我要做记号，我要标注，我查过一卷，这一卷我再读的时候里面的东西我要懂。其实我上一个学期查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学到很多东西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但是我跟姐妹们一起来查考的时候，哦，我明白了，我就想我再看出埃及记的时候里面每一句话我不懂的东西我就懂了。现在给你这样的机会，就是你不懂的你查完第二第三章，你不懂的你把它写在最后一章里面。因为有一个弟兄他问我说，什么叫做他的儿子祭物献祭也不得赎，所以我就没有提前跟你们回答，因为那个是我讲的内容之一，我就结合在里面，就不占用时间这样子。所以大家要搞懂，查完这一卷书不懂的东西你就要懂哈。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好，我们一起来唱有一首歌叫一粒麦子，它的那个副歌哈，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唱。这第二章是讲到败落，第三章讲到建立。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神呼召建立，我们呼召做什么呢？我们就像一个很渺小的种子，但是这个呼召是崇高的，呼召是神圣的，我们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无论你是怎么样的职位，坦诚告诉你，我在国内我是一个牧者，但是来到这里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没有放下我不服侍的心，随时随刻每一天告诉自己说我是神的仆人，我不能忘记神对我的呼召。无论在任何的场所，我都可以很神圣的、很恐惧战兢的来服侍主。我们来唱那一小段的副歌。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一起唱得起。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必见神的荣耀。再来，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必见神的荣耀。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主啊，我感谢你是圣洁的神，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圣洁的榜样，在你里面没有办法来轻慢你。主啊，我感谢你来告诉我们，你是一位呼召的神， 一个人在高位，若是没有与你建立关系的时候，他一定败落。但是主啊，无论这一个人的年龄多大，无论他的职业贵重，在你的眼里，你都可以呼召他来完成你的使命。主啊，帮助我们，不轻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身份，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缘故来做大事。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一周里面，我们回应你的呼召，我们敏感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在我们的位份上来不轻蔑你。愿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活出你的形象样式。主啊，当我们的内里有恶的时候，帮助我们，圣灵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这一个人讨你的喜悦，使我们离开恶，让我们所做的有百倍的果效。荣耀归于我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交托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